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讨论佛法，我心里得未曾有哈、啊、从来没有这样的经过，心里面非常欢喜哈、啊、我本人啊学从出家以来到现在，我是不断地学习佛法的。佛法里边呢、啊，主要的、啊、一点呢，是重视智慧的。虽然呢、啊，也常是提到正信的佛教。但是啊，信是从智慧建立出来的，是以智慧为本的。有智慧的根本，再建立信心，是这样的次第的。所以我们要是啊学习了佛法，再能够修行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呀、啊、增长智慧了。这个我们从佛法上得到智慧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好处就是减少过失啊，或者说我们能够遵守国家的法律，我们没有犯法的行为啊，那么减少法官的麻烦，也可能会这样啊。但是佛法的智慧啊，不限于此，有更微细的事情啊，需要认识啊，需要学习啊，需要修行的。所以学习佛法的人呢、啊、要是经过一个长时期的修行的话，法律对这个人来说是没有压力的了，是应该是这样的。这个在这样的情形下增长学习佛法，增长智慧呀、啊。我们应该提出一个问题哈、啊，为什么呢？学习佛法会增长智慧，增长了智慧，为什么会不犯过失啊？提出这两个问题。为什么能增长智慧这句话呢？因为佛菩萨，我们说释迦牟尼佛，他放弃了王位啊，放弃了太子的身份，放弃了五欲，离开了家，他到王子城附近的啊地方去修，去向两个外道去学习真理，他得到了高深的禅定，他认为也不能够增长智慧啊，所以就放弃了。后来呢，又修六年的苦行，也感觉到不能增长智慧，所以也放弃了。后来呀、啊，就是在菩提树下，修缘起观，这时候开发了大智慧，得无上菩提的。所以从佛的呀、啊、修行的经过来看，怎么样能开智慧的呢？原来是思维缘起的道理得到智慧的。所以要是我们 也从这条路走过去呢，当然我们也是会开智慧啊，应该是一样啊。这个思维缘起的道理啊，又怎么就会开智慧呢？佛法的、这个缘起的道理啊，说得非常的明了啊，此有故彼有啊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，是名为缘起。缘起的道理就是这样子啊。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啊，都是因缘生起的。要有这样的因缘，才有那件事出现；没有这样的因缘，那件事不出现的啊。所以，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。这个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，它里边的含义和前边的有无本质上是一样，但是在时间上有差别。此生故彼生是从前后说的啊，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是从啊同时说的啊，同时前后啊就变成了两句话了。总而言之啊，是说缘起的。缘起从由佛的大智慧的观察啊，有世间的缘起，有出世间的缘起。这个世间的缘起啊，就是我们平凡的人，我们平常的人啊，平常的人啊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呢、这一切的现象啊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也是缘起的啊。说这个人呢聪明是缘起的，说这个人呢很笨，没有知识没有智慧也是缘起的，说这个人的生活很快乐是缘起的，这个人的生活很苦恼也是缘起的。那么那就用缘起来解释世界上的一些的现象，这样子解释了以后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呢？我们可以从中加以选择啊。我欢喜呀、生活快乐一点，你应该这样缘起啊。你欢喜身体健康，你应该是这样缘起的。就是那个人呢身体不健康开始缘起的，你不愿意健康啊，你不要创造那样的缘起，你就身体就不会啊常常有病痛了啊。你愿意生活快乐，你要创造那个快乐的缘起，你才有这件事。所以世界上一切的现象都是由缘起而有啊。我们可以从中啊加以鉴别，我不高兴的我不要做，我欢喜的我去创造，那么就可以如意满你的所愿了，你就可以如意了。我们世间人呢不明白呀、这个缘起的道理呀、就是由自己的现有的这个分别心，由现有的呀、这个明了性的心，有现有这个贪心、愤怒、嗔心或者欲痴心呢、去想办法享受快乐、享受富贵，多数是不如意的。这个我忽然间想起来一件事哈，可能不止，可能三十年了吧，没有三十年前的事情，在香港啊，有一个野狼案，野狼这个案子，是这个也叫双黄案，父子啊，父亲是姓黄啊，儿子可能是银行的是董事长是总经理吧，被这个野狼啊， 偷偷地押走了。押走了以后给他家人打电话呢，要50万港币。要按现在说50万港币不算多啊，说是你在九龙哈哪一个街道上看见人手拿着报纸向你说一句话，县官赐福，你就交50万过来，就会把你这个票释放掉。各位可能会想起来，但是这是30年前的事情了哈。后来其实呢，他是把这个票撕掉了，杀掉了，又把他父亲抓起来，又抓了。他父亲后来是释放了，家人呢，的确是照他的意思给他50万。以后这个案子始终不能破，后来是怎么破了呢？他这一伙人里边呢，冲突了，报案了，才抓住这几个。这几个野狼才抓住。当然世界上的人呢，想要求发财呀，是要不要违反国家的法律，按佛法来说呢，也要不要违反因果啊，这样子你发财是合法的，也是合理的。但是有些人不愿意这样做，用非法的手段，像野狼这种办法，用这非法的手段去取得财富啊，这就不符合缘起论，而不符合这个想要富多财富的这种缘起。但是你要这样做了以后呢，就制造了另一种缘起，制造另一种缘起哈。那么我们世界上的人呢啊，多数有这样的问题，就是在呀、蒙蔽别人的一时的无知，占从里边占便宜。我们世间人多数是这样的啊。所以佛，我们的大慈悲的佛陀啊，从世间的缘起法来看，人应该呀、受持三皈五戒十善，来创造自己的如意的生命，如意的缘起，或者说是富贵的缘起，应该从这样去做，而不应该是用这个偷强盗的这种方式，不应该用贪心、嗔心、愚痴啊，各式各样的烦恼去做这种事情，这样的是适得其反的。这个佛教里面主张啊，我们说是，我们现在就说这个十善哈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哈，还有不弃语，不贪欲，不嗔恚，不邪知邪见哈。我们要能这样子的去做事，去待人啊，去做事，我们是会很安全的啊，会将来会在世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违反国家的法律，死了以后我们会得到一个如意的果报啊，不至于会受到恶报，这件事不会有这种事。比如说我们不杀生啊，这件事是这个不杀生啊，指什么说的呢？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，本来我们心平气和的时候，也不会就无故的会杀人，也没这种事。就是利害冲突的时候，我要杀了他呢，我会占到很大很大的便宜，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财富。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有杀心出来，这是贪心要杀，因为贪心所以要杀，啊，因贪而杀。第二种是因嗔心，他和我有仇恨，他以前用妄语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关系啊， 伤害了我，杀了我，我要报复，这是称心呢，要杀害对方，这个称哈。但是我们要是相信佛法的话，有善恶果报的话呢，我们不杀害人，不杀人，也不贪心杀人，也不因为愤怒而杀人，不杀害人。杀人的时候会有后患的，暂时有可能够保密，但是你保不住密的，终究是会有暴露这一天，你会要受到应得的果报的。要是暴露，现实暴露了，法律会制裁他，就算是现实没有暴露，将来还是有问题的。这样的呀，事情是很多啊。我简单说一个故事你听听啊。好像这件事是在我们中国的清朝啊，清朝好像是在湖南，在湖南这个的一个地方，一个是很财富很大的一个人，他有很多地方都有生意啊，有当铺啊，很多的各式各样的生意他都有，有他也能够出这个票据，印出来一个票据啊，那票据因为他的财富多呀，这个票据又是能当钱用了嘛，先用他票据原来的数目是少的，后来渐渐多，大概10000钱一张票，值10000钱哈，印了很多，印出来以后啊，那么这个经理把他印好了，这个董事长这个财主要来看一看，拿出一张看一看，看见满意就放在桌子上了，等到他出去一会儿回来嘛，这张票就看着就飞，这个风就吹着吧，就从窗户开始就跑了，就吹跑了。当时叫人到外面找，一直找不到，什么也找不到。找不到，本来他这个院落周围都有围墙的呀，照理说应该就在这范围内，但是什么也找不到。心里面也感觉奇怪，奇怪他就对这个总经理说，要注意这张票的号码什么什么通通记下来，将来有人兑换用他来兑钱的时候也亲自到我这来兑钱，说这个事。那么他就这样吩咐以后啊，一直也没有什么事。到两年以后啊，来了一个人，就是拿这个票来兑钱。兑钱的时候啊，当然了，总经理是知道记住这个事嘛，就去找这个，我们或者就说他是董事长吧，就是交给他。他就特别的注意这个事情呢，就问他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说我是打磨的，现在可能还有这种事情哈。我是农村的孩子，我知道这件事哈。乡村里面那个有那个磨，用石头，这个石匠刻的一个纹一个纹的哈，磨豆腐啊，磨这个黄豆啊，苞米啊，就是把它磨成粉的那种东西。啊，是打磨的，打磨的。你打一个墨不过几十钱嘛，就是10000钱，怎么会给你这么多钱呢？啊，你何必问这么多呢？反正是我拿你给我兑钱就是了嘛，不是这一个事情也很奇怪。那么这个董事长就把这丢了这张这个票啊，这个原来的情况也说了一遍，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事情。等了2年了，你今天你才有人来兑票了，所以啊，我疑惑这里面有事情。哦，所以这样的话，我就告诉你好了。我是打磨的呀，我有一天呢，就是做这种生意，做这种职业嘛，反正做完工就回家去休息，然后第二天还就是做这种职业啊。但是有一天呢，有两个。好像不是一般人，好像在政府做事的那个模样啊，就带我走。我问他什么话都不说， 走这个路途过很生疏，从来没去过的地方。后来到了一个大的地方啊，就有这个官员呢来问话。哦，说是你是某某人吧？你是打磨的吗？说是的啊。那么就又派人叫他到一个地方去打磨，但是磨非常大。那磨中间是有一个眼的，这个眼的粗细好像一个人放里头都可以。他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磨，说是你三天内要把这个磨打好，我多多的酬谢你。那么他也就好照办。那么每一天也是照样做工嘛，然后那个政府的派的那个人呢，同和他同时吃饭去睡觉这些事情。人们常在一起吃饭啊，说话渐渐熟了，就问这件事，说这个磨我没有看见过，从来没有看见，怎么这么大呢？好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是磨银的，不是磨一般的事情。说是都磨谁呢？他说第一个是在东城外一个杀牛的人也磨他，第二个呢是一个有名的，就是在清朝啊，民国以前，在清朝的后末年吧，很有名的一个大官，这个名字不能说，先磨，第二是磨他，那第三个呢？第三个就是某某人，就是这个出票据的这个老板董事长，就是他。他完了，他就不管这个事，听完了就算了，照样三天内果然把这个大磨打好了。然后呢，那么这个政府的人呢，就把这个票就给他了，4000，很重的一个酬劳。那么政府的人就把他送回来了。送回来的时候呢，结果呀，他一回来的时候呢，结果呀，他太太在那哭。他这一回来的时候就是醒了，原来就是这么回事。醒来的时候他太太就哭，说你哭什么呢？说是你死了好多天了啊，死了很多天呢，死在外边呢，所以有人通知我，我把你呀、啊、用车回来呀、啊、就看你是死了，但是摸你这身体还热乎，所以没有放在棺材里，没有埋起来呀、啊、你今天这是在缓苏醒过来。哦，他也如此向他太太说，啊，也有的没说，有的说了。所以就特殊，他向董事长呢就报告这件事的时候，就是他就说，这个四千钱就是这么来的，啊，或者我们说是阎王爷给我的，或者这么说了。那么中间是磨三个人这个地方啊，那个董事长就问他，他就说了前面两个。说前面两个中间一个还没有说出名字来，还是要保密啊。不过也可能是说出来，不过这一段是记载出来是没有说出来。那么然后就说第三个，第三个他就不出声了。哎，这你怎么不说呢？说我听说好像是你的名字，这个大磨的人就这么说。说我有什么不对要磨我呢？说是啊，当时那人告诉我很详细，说8月15那天有事情。哎呀，他一说呢，这个董事长啊不得了啊，这个全身冒汗，不得了。原来是怎么回事呢？和他一个好朋友吧，从上海来到他这个安徽，因为那人也是有钱的人，带了很多的珠宝，啊，这个不是少数。和他因为大家常常来往做生意的呀，就是大家计划怎么样啊发财呀、啊、怎么就做出这个计划来的。但是这一个董事长啊心里想，哎呀，这么多的财富可不得了，怎么很难一下子能发这么多财呀、啊、于是乎他就和他的太太呀、啊、当然表面上大家是很亲热的，大家放的酒席啊，大家把它吃啊，又喝酒又吃，又大吃大喝一趟，一直的要他喝酒啊，都喝醉了。夜间他和他太太就把这个人啊杀死了，然后这
后院里面挖一个深深的坑就埋起来了，然后把他的珠宝财富完全就属于他了，有过这么一件事。这回这个打铁打磨的这个人还没有完全说呀，只是说八月十五那天的夜间有事情，因为这种事情啊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呀，所以你一说他立刻就知道了，所以心里面惊啊。经这个人呢，大家在家睡好了，他就是和这个打磨这个人呢照样给他兑换了，还多给一点，多给了一点了，然后又说了很多的好话，说你以后有什么困难还可以来找我来，那么就把他拿不走了。他这时候心里不安呢、啊，心里不安，那他又回想这件事啊，打磨的说先去磨那个城东的杀牛那边，然后再磨去磨尾，后来才轮到他。我还不会暂时就有事，心里面呢还是很惊慌这个。后来呢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啊，遇见一个信佛的，他也没有向他坦白这件事情。信佛人就是当然信佛人就说佛法的话了，说的善恶果报的事情啊，要做自己要多忏悔啊，要做功德这个事情。哦，他说有办法忏悔，哎，很好。他出征以后啊，他常常拜忏，常常把所有的财富拿出来很多很多呀，在社会上做慈善事业，啊，做了很多的慈善事业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听说啊，东城外杀牛的人死了，他现在很惊恐。过了一个时期，那个很有名那个大官也死了。哎呀，这不是轮到我了吧？他就请这个打磨的要来，说是你现在又有什么消息没有啊？我现在没什么，你可以注意一下嘛。以前请你去打磨那个阴曹的人来同你来往，你不妨问一问。说好，他也就是心里面也祈求一下啊，果然是遇见那个阴曹那个人了，就来了。你是做梦了？说是啊，这个董事长要托我问一问的，现在还那两个人已经都没死了，现在是该他的班。说不是，现在有变化，您到底会有变化。说是啊，不灭他了。有这么些，然后第二天他就来报了这个消息，哇、哦，他现在很快乐，快乐又继续又拿出了很多的财富，在社会上做了很多的慈善事业。那么这是啊，在一个近代英国《见闻录》一本书上有这个记载哈。所以啊，我们佛法里面呢、啊，在世界上的缘起啊，应该是每一个人应该修学五戒十善。好，所以五戒十善的这个道理啊，就和孔夫子说的也是应该是一致的啊。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啊！你不欢喜的人呢，你自己不欢喜的事情呢，你也不要啊，同样的去叫别人这样子。别人这样的对待你，你不欢喜，你不要这样去对待别人，不应该这样。这个杀害生命，谁愿意被杀害呢？别人不愿意被杀害呀、啊，你要杀别人呢，别人当然也要杀你的。所以你不要杀人。佛教里面这个五戒里边这个杀、啊、主要是对人说的，就是利害冲突的时候你不要动贪心，也不要动嗔心，不要杀别人，杀害别人。但是我们要是杀一个牛杀一条狗的话呢，在佛法上说也是有严重的罪过，但是在犯戒这一方面来说，比如说我在受了五戒啊，受了五戒的时候啊，我杀了一条狗，我打死了杀了一条牛啊，你没有犯根本戒，你还是一个五戒的居士，就是戒不清净了就是了。 你那个五戒的居士的身份还是保持。要是你杀了一个人的话，这个居士的身份没有了，你佛教徒的身份没有了。当然你还要负担这个因果的问题，还有这件事的。当然我们要杀死一个蚂蚁或者杀死一个蚊虫也是一样，只是戒不清净而已，但是你犯的罪过不是那么严重，没有犯根本戒，没犯根本戒。可是我们在经论上啊，有佛菩萨开示我们，他说这有情力的动物，一切的动物都是有心思的，有情思的，有情思。情思什么是叫情思？就是我们现在人吧，你自己反省自己有个明了性，有声音我能听到，有声音，没有声音我听到是没有声音，我眼睛能看见，现在开灯了有光明，关上灯嘛就是暗，有明暗，青黄赤白地疏火风，我能见闻觉知的这个明了性。我们现在如果是睡眠正常，你坐这里啊，你自己反省的有个明了性，这是叫做心法，这就是心。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子，就是一个蚂蚁也是，一个蚊虫也是，一个苍蝇也是，你要一打它地可以飞了，它飞走了，它也是很敏的，很敏感的呀。心里面也和我们人一样，也是明明了了的就是一个牛，一个狗，一个狐狸，一个狼啊，一个老鼠，一个猫，一个毒蛇，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的，都是有心思的。那个植物是没有，植物矿物是没有，只是这个动物是有的，有心思。有心思啊，它都是愿意生存，继续安乐地生存下去。你断掉了它的生命，不能相续下去啊，它是非常愤怒，是反对的。他反对，所以我们呢，佛教说是啊，即也是一样这句话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你不要杀害别的动物，就是小小动物也爱护它，不要杀害它，这是一个杀。第二是不偷盗，不偷盗，别人的财富是别人的所有权，我不能侵犯别人。当然是社会上是不是有做一贼一偷盗做职业的，其实那种是少数啊，还是少数啊。我们犯盗的地方很多，是犯这个财富来的不合法，你取来的都是盗。这佛教是佛法里面是这样讲的，这样讲啊。比如说我的朋友啊，拿1000万美钞继承我在这里，继承我这里，没有收据，没有写收据，然后来要钱，我没有，你没钱放在我这里，说是放在这里，怎么说没放呢？有什么证据？没有证据，这就是偷盗啊！所以说他来继承了1000万，我给他500万，那500万我没有，不是1000万，是500万，那么你偷500万。就是一样啊，这个继承或者大家共同做生意，用公平的呀、去分这个利息的。如果你用一种技巧，你要多分一点，现在他少一点，一样也是盗。还有说这个钱是我父亲的，我母亲的，我去偷了一点，一样是盗，一样是盗的，你不可以偷，一定要取得他的同意。他说借给你是送给你，取得同意这是可以，他要不同意你强抢，你是暗暗的偷来都是盗。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一些呀、取巧的事情，就是卖东西用秤称，我要卖的时候呢少一点钱，就是一斤呢、我是8两算一斤，你就是偷他的，你就是多一点。你像人买东西，超过一斤算一斤，你总是不公平啊！自己要占别人的便宜，是别人吃亏，都是盗。
说我们应该，国民应该呀、啊、有纳税的义务，你想办法不纳税，纳税也是道。这个道界啊是很微细的，很微细的。这个、啊、弘一律师啊是他是学过律的呀，他说是杀盗淫妄酒这五条戒啊，道界最难持，不容易，你不容易守得清净，就是容易占人便宜，这贪心呢、啊、占人便宜就是道。所以我发出来一个文件叫募款，我说的时候是这样子这样子，做这样用途做这件事，结果钱拿到手以后我没做这件事，这也是道，也是道。反正你说的不真实，不真实，不真实，有虚伪，你用虚伪的心情说出了虚伪的话，到时候不兑现都是道。这个道有什么不好呢？这个道啊，当然严重的情形也是，这个罪过也是到三恶道去受苦。不严重的时候呢，你将来还是要还他的，你欠他还是要还他的。另外有一件事啊，就是、啊、我们不是太明白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是天旱不下雨。我们都是不大明白，为什么要在佛法的因果论上看，为什么天旱不下雨呢？我们的中国佛教欢喜楞严经，楞严经说出道理来，说道理说什么呢？说是旱魃，旱魃是个天空要有云了，要下雨了，它有个大扇子，一扇把云吹跑了，所以没下雨。当然这也是，其实这个说法是我们中国古代的说法，但玉虚尊论不是这样说。玉虚尊论说什么呢？就是道罪的余报，我们偷盗别人的财富啊，就是假设是严重的，要到三恶道去受苦，再回到人间的时候啊，你的生活不如意，天老爷不下雨，不下雨这个水就会少，水少生活就困难，生活困难。所以这是，当然这个楞严经和起行论的话也可以放在合在一起说，因为你有道的道业的余罪，所以就招感那个旱魃有大扇子嘛，把这个云吹跑了。不过这个可以就或者是这样解释的，就有个力量，有一个力量啊，这个云不能下雨，就都消散了，消解了。那这么说也可以啊。不过要是说我们道业的余报呢，就把我们遭遇的事情啊汇合到自己的行为上，我们容易理解，我们容易调整，我不要道不就没有事了吗？是可以这么说啊。这个所以不杀不盗不邪淫，不邪淫也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是啊，自己的所有权的范围内也不愿意有这种事，但是自己去侵犯别人，别人欢也是不欢喜，所以也就是互相侵犯，所以就是没有秩序了啊，秩序就乱了。而这个呀、啊，经论上曾经说过呀，淫和畜生的不同啊，淫就是有道德观念，你有道德观念的时候啊，淫就是尊贵的，淫和畜生不同。淫要没有道德观念的时候啊，就和畜生一样的，没有差别。畜生的世界药肉强食啊，畜生与畜生是没有界限的。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啊，要是佛教徒相信了佛法，一定要有秩序
啊，这样和孔夫子的说的道理是一样啊，啊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夫妻就是夫妻，不是夫妻就不是夫妻啊，一定要有秩序，要做到这一点啊。佛教呢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呢，所以就要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也不要邪淫。再就不要说谎话，不要说谎话啊！我们为了占别人的便宜啊，说谎话来陷害别人，自己占便宜，当然实在是犯法啊！我刚才说没有收据就不认的，不认这件事。哎，在佛法上说这是不可以的呀！你现在虽然是法律上允许，你没有证据，不能说人家的钱放在你的手里哈。但是终究有一天你还是有问题的。有一天我们在这个因果办案的路上说，有人骑着一条驴，一条驴啊，天天骑这个驴去做事，来来去去的啊，很听话。忽然间骑驴骑了三年了啊，忽然间有一年这个驴走在地方说话了，驴说话了啊，说我以前生啊，我欠你500两银子，我偷你500两银子没还你啊，没还你，我死了做驴了，我就为你服务三年，就还你500两银子了。你从此以后不可以再娶我呀。这事情，这因果路上其实是多得很呐。那个在偶遇大师的记录上呢。有时候夜间呢，有一个人夜间出去经，从夜间睡觉的时候有从出来，经过这个猪圈呢，猪啊，猪住的地方嘛，就听这个猪说话呀，猪和猪说话呀，猪都说话，说什么话？说我应该呀，七世做猪，七世做猪，每一次都被人一刀杀死。我还有3次就完了啊，就结束了，就是这样讲啊。这个猪啊，这个猪啊，这个驴啊，骡马啊，乃至狼啊、虎啊，这些兽，多数有许命通，有他心通，有许命通啊。他知道为生后做了畜生呢，我以前做什么什么错误的事情了。做了错误的事情啊，所以现在要受这个报啊，是这样子。这样子他自己知道的呀。所以有些狗啊，我们有的时候听它这个叫声就是哭啊，狗在夜间有时候叫声哭啊，就是后悔了啊，后悔以前做了错误的事情啊，现在做了狗了啊，是这么回事啊。但是后悔难也来不及了，就是哭啊。做狗的时候很苦恼啊，本不是快乐的事情啊。这个就是啊，证明佛法说的呀、啊，恶事不可以做呀、啊，啊，不可以杀生，不可以偷盗，不可以邪淫，不可以妄语啊，妄语说谎话骗人呐、啊，不可以说绮语，引导别人放逸的语言，不要说这种话。我们凡夫没得圣道啊，这个心随境转。随着别人的舌头转，别人的舌头说赞叹我，我就欢喜；轻视我，我就难过。你要说些放逸的话，他心就动，心就动了。所以不要说放逸的话啊，不妄语，不绮语，不两舌，就是不要破坏别人的感情。比他们那母甲母乙的感情很好，我不要中间去破坏。为了利益我破坏他的感情。不要这件事，不要破坏，不要说报恶的语言，报恶的语言说出的话像刀似的呀。不要骂人，我们要是远离这种过失，然后不贪欲，不嗔恚呀，不邪知邪见，不贪欲别人的什么，无论什么事情啊，我们不要生贪心啊，我们自己本分的做事情啊。合法的做事情，维持自己的生活，别人是不生贪心，不贪欲，不嗔恚，不要嫉妒障碍。
别人有什么荣耀的不要嫉妒啊，不要嗔恚，在不学之学见，相信善恶果报，不要说是啊，做善没有善报，做恶没有恶报，不要这样子。我们如果能这样做到一点呢，当然我们就会不会违反国家的法律。这个社会上的人呢，多数是不遵守国家的法律，就是随便的呀，做违反法律的事情。违法律事情呢，我推测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阿弥陀佛，国家的教育政策有关系。古代的时候啊，我们中国人啊，这个汉人呢，还学些四书五经，大孝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啊，习善之家必有余庆，习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虽然和佛教的因果论不怎么符合，终究是善还有善报，没有恶报的意思。像孔夫子说，泛爱众而亲仁，啊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就是他提倡仁义道德，不赞叹这个暴恶的事情，不赞叹这些事情，就是谁杀人多哈，这也是英雄，不赞叹这种事情，呵斥这些事情。这个，啊，我们佛教说那个惭愧两个字怎么讲呢？惭愧两个字是轻视暴恶，啊，轻惧暴恶，从众行善，对这个暴恶的人、暴恶的法要拒绝、轻视；对于这个行善道德的人呢，要赞叹；行善道德的法要赞叹，这叫做惭愧，这叫做惭愧啊。那么有这样的呀，有这样的思想，自然他不犯法，他就是犯也会少，也会轻微，不至于那么严重，不至于随便开枪打人，啊，为了一点利害关系随便打人。他小时候啊，我们要是假设学习孔孟之道啊，有这种善恶的观念呢，啊，小时候啊，这个记忆力特别强，他容易接受。先入为主啊，有这样思想灌输到思想里边呢，啊，他要渐渐长大了啊，他不敢随便犯法，不随便犯法。是古时代虽然也还是有恶人，还是有啊，但是比现在少，而现在多。现在多的原因呢，就是我们的教育政策没有啊强调这一点。我们的教育政策就是提倡你在学校里学有专业知识，像是每个人都有职业可以发财啊，可以荣华富贵，只是重视这一点的，啊。而对于品德这一方面啊，仁义道德来节制一下这一件事是有点疏忽，所以犯法的人多，犯法的人多啊。要是我们佛经上说这个转轮圣王啊，转轮圣王啊，就是大国王，他怎么样啊统治这个世界呢？就是以慈善来治理，来教导他的人民，大家都不要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啊，来这些事情。所以仁义的要是这样子呢，当然是国家是人云之间是和平的，犯法的也没有，就没有。所以小孩子的时候你给他这样的思想，大了的时候啊，假设要是佛教能兴盛啊，那佛法的也不要光是谈玄说妙，要说善恶果报，人都不敢作恶。那么那当然国家的啊，这个经财政部、经济部各方面啊，这个内政部是外交部各部分呢，总而言之啊，为老百姓啊，一方面经济上要给他安排好。